开始谈的是这一系列关于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题目的最后一个，就是谈到基督教与中国的前途。谈到这个题目，一方面我会回顾一下从第一天到第三天我们已经谈过的某些部分，然后我希望能够对于未来有进一步的一个探索。谈到前几天我们谈到的，我们自己身为中国人，我们中华民族的很多的问题，当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的一些现象问题的时候，这些现象不管在海峡两岸，在台湾，在中国大陆，或者在香港，可能有很多的问题的现况，其实跟我们中国民族性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那么所以一方面在21世纪只剩下大概7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21世纪了，20世纪要结束了。一方面我们看到台湾香港经济目前的发展，那么中国大陆在最近的这2-3年以来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每次看到电视上在北京、在广州、在各大都市里面平地请高楼，然后高速公路短短的几年之内都盖起来了，几乎你看北京、看广州、看上海，慢慢的越来越觉得跟台北、跟香港相去不远。那么看到这些情况之下，当然一方面觉得好像国家的确有很多的进步，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工业的污染、贫富悬殊的问题也正在大陆越来越急速的恶化，正如70年代的台湾一样。那么所以我常常想到的，也常常会引用的一段话，就好像英国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的序言曾经这样说，这是一个情势大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情势大坏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春天，但也是似乎充满了沮丧的冬天，在我们的面前似乎万事俱备，但也似乎一无所有。你要看这个时代怎么看呢？可能是很好，但是你也会看见在那个光明的背后有一个极度的黑暗。当这个新的时代要来临的时候，当我们这些身为中国人在思想说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国家的现在这个情况下带我们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前途的时候，我想首先我们要检讨的是到底我们中华民族有什么样的问题。当然很多人在检讨、在研究这个问题、在反省这个问题，各式各样的说法。不过我发现我们这边好像可以听到3个 workshop 的声音。总而言之呢，有一句话曾经有人告诉我说是江青说的，我不知道是江青说的毛泽东说的，不过呢简单扼要，他说我们中国人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民族，或者说某个时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的确无法无天可以描述中国人的一个我们思想、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民族性的某一个部分。不过什么叫做无法无天呢？无法的意思就是没有法治的观念，昨天我们稍微提到这一部分。无天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造物主的概念。那么没有法治的观念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下面稍微列了几项。因为我们没有法治的观念，所以呢我们崇尚的、追寻的是什么呢？是人治，是人而不是那个法律。因此历代以来我们的儒家的思想也好，我们的圣贤书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期待一个英明的君主，但是我们并没有期待好的法律。我们期待的是如果经过若干年，因为我们相信每500年就会有出一个英明的君主的，所以中国人只有500年会碰到一次好运，其他的时间都是拍米啊，都是运气不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真正的建立一个好的法律来让整个这个社会制度能够维系的更久远一点，然后更扎实一点。我们期待明君，我们不是期待良法，我们等候的是仁政， 而夫是美智。所谓仁政，那个人固然是仁爱的人，但你也不要忘记，那个仁爱的人的旁边是人字边的。仁政还是靠人的，我们希望有一个仁慈的君王出来，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说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制度，让整个国家和社会在一个规章之下往前走。所以呢，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到处是讲关系的，我们不管在大陆讲关系，在台湾一样的讲关系，没有关系你就办不通了。但是我们讲关系，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牺牲守法的精神，法律可以摆在一边的。我们中国人常常讲情理法，法是最后第三名，第一名是情，法律不外乎人情。所以一旦人情在这儿呢，法律就可以摆在一边了。这个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也因为这样的民族性带来我们中国在政治改革当中，尤其近一百年以来，很多事情似乎有很好的构想，很好的目标，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成功过。不但如此，我们依赖个人的好恶，而不是依赖法律。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些年来，在民主推动的过程中，有得有失，有功有过。但是在台湾有一段时间，至少到现在，还是有人常常会说这样一句话。这句话是从，据我所知道，是从德国在希特勒时代，那么有些人反抗希特勒统治的时候提出一种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在某些人当中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口号。这个口号是什么呢？恶法非法，坏的法律就不是法律。在某些情况下，我可以同意这样一个说法，坏的法律本身就不是法律，换句话说，我可以不守这样的一个恶法。但是有一个危机在这里，恶法非法如果是对的话，那么哪一个法律是恶的是好的，由谁决定呢？那当然是我咯。我认为这个法律太糟糕了，太没有道理了，所以我认为恶法，所以它是非法。今天我说我犯了法，我会说那算什么法呢？恶法非法，所以我没犯法。所以民进党可以在立法院大打一场，我没犯法，这根本不是法啊。当然不是只有民进党打架了，国民党也打的，不但在议会里面打，街头也打的。闯红灯的时候我也说这算是哪一门的红灯啊，恶法非法，过去吧，就过了。如果恶法非法，那就是依赖人的好恶，你认为好的也就是好的，你认为不好的也就是不好的。那不恢复到150年前我们看西部片，西部武侠，我的枪就是法律，谁的枪快我就是法律。于是西部武侠片各个怎么样，看不顺眼上街头，来吧单挑，看谁快，我们就看赢了就是好人，死的都是坏人。西部电影每次都这样子啊，死掉都是坏的，好赢了就是好的，对不对？总不会好人都死光了，坏人做这个当家掌政，这个不可能的。于是每一个人就把执法权放在自己的手上，每个人都有这个最后的裁判权，我来决定什么是好的法律，什么是坏的法律。那国家还有章法吗？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民族性，是人治不是法治。如果是法治的话，即使恶法你还是得守这个恶法。但是就是因为那个法律太坏了，让你忍耐不了，所以你就不得不立一个新的法。所以今天立法委员不必立法了，反正既然恶法不必守，所以哎呀，立不立法没关系的，你看得过去就过，不过算了，所以我们可以忙着别的事干。但是在一个遵守法律的国家，就是因为那个法律太坏了，坏到一个地步不无法忍受，无法忍受的时候，你就会逼得很快的把这个新的法律换掉，就会立出一个比较好的法律。如果每一个人可以自己裁决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你可以自己裁决要遵守不遵守的话，那何必立什么法呢？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急切感要去定什么法律的，因为反正法律是另当别论的，人是最重要的。这次是一个今天在中国的这种民族性之下所造成的一些一连串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单单发生在中国大陆，同样的发生在台湾。 对香港的情形我不太了解，我不敢对香港的情形提出任何的一个批判。曾经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故事，不过即使不是真实的故事，我相信有相当的值得我们再思的地方。恶法是有的时候很不好，也有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了，那问题是你要怎么去做。我曾经听到一个故事，有一个犯人他被判了死刑，即将要执行的前几天他利用一个机会逃亡，所以他逃狱逃出来了。逃狱了以后，当然所有电视都在广播这个发生在美国，然后大家要捉拿这个逃犯。那么在监狱附近的乡镇人心惶惶，因为电视报告说这个是个杀人犯，所以逃狱的时候到了谁家你都得小心。结果呢，这个人东逃西逃，逃到一个牧师家里去了，然后牧师发现了这个人，然后当然牧师很镇定安慰他说，你放心，我暂时不会把你交给警察的。那当然这个犯人逃狱的时候他口口声声说他是冤枉的，他是冤枉，他没有杀人，可是总而言之在审判的过程中他没有得到公平的审判，他没有得到公平的机会听他的这个一些证据，总而言之最后他被判了死刑，过几天他就要被执行了。今天他逃亡了，他对那个牧师说，如果你把我交出去，过几天我就死了，你就等于杀人，而我是冤枉。这牧师很为难，如果他是对的，他把他交出去他就得死了，那他算不算杀人呢？那牧师考虑了很久，最后他当然花了很多时间跟那个人谈，了解这些状况。他说，到底我不是法官，到底我也不是律师，你说了很多东西可能很有道理，可是就算是我被你说服了，我就算是包庇你，我能够包庇你一天，包庇你一个礼拜，我不能包庇你一辈子。所以如果你愿意听我的话，你信得过我的话，我要这样做，我会告诉警长，我把你交给警察，然后我会尽我一切的努力，我会打电话给我们本州的参议员，我会打电话给我们本州的州长，不是申请特赦，而是申请特别审判，因为有新的证据，因为有一些问题，我会以公民的身份要求我们的州议员，要求我们的州长给你一个再一次特别审判的机会，但我不能保证经过这个特别的审判你是生还是死，我甚至不能向你保证我提出这个申请的时候州长会不会同意，这是我唯一能够保证我尽量会去做的，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那个犯人考虑了一阵子，好，我信得过你，我相信你会真心诚意为我这样做的，就算是我死了我死而无憾。所以那个牧师就把他交给警察，送到监狱里去了，准备过两三天就要审判，所以只有两三天的时间申请这个特别审判。这个牧师也照着他的诺言动员了所有他一切认识的人，打电话给州议员，打电话给州长，当最后州长同意有一个特别审判，结果审判的结果这个人无罪释放。这是一个大团圆的美好的结局，但我不能说你永远要为了期待那个所以你去把这个人交给犯人的。同样的情形对一个基督徒如果面临同样的状况，我们会面临一个挣扎的，你要守法呢，还是你要顾虑到很多的人情呢？基督徒常有爱心的，我们也不愿意杀人，我们也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死，所以在这个伦理道德的选择上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可是我觉得这个故事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在整个的考虑里面对于法律法治的精神，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欠缺的，也是我们需要建立的。但是昨天早上我也曾经花了一些时间谈到在圣经中许多法治的观念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对于法律有一个尊重。昨天我也曾经提到了 即使我们的信仰，这本圣经是用法律的方式写下来的，所以我们叫做新约和旧约。连神都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也不能够背乎他的法。神如果守法，我们如何不守法呢？这基督教的观念。如果你去找回教，你去找佛教，找任何的宗教，我保证没有一个法律观念的。神不会受任何限制的，或者他们的神的概念也是很模糊的。基督教是那么样的强调法治的观念，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可以轻忽这个法律，除非神把旧约换成新约，换了一个法，我们到新的约来办事，否则的话没有改变以前那个约是在那里的，是不能被改变的。第二个，我想中国民族性所谓无天的观念，就是缺乏一个对造物主，一个超越的造物主的这种的观念呢，会对我们有很大负面的影响。我们把投影片抬高一点，可以更高一点。曾经有这样一个大陆的一个学者提出这样一句话，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个人应该是王小波。他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这样一句话，他说中国人的悲剧就是没有上帝的悲剧。不过王小波本人并不是基督徒，他写这句话也不是为基督教传教的，他只是从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从他个人的经验，然后他提出这样一个看法。他为什么说中国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呢？他说因为中国人没有上帝，所以我们就制造上帝。当然中国人是有封神榜的，也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上帝，我们就造了个上帝，而且我们不断的造上帝，所以我们才会把皇帝当成上帝。所以西方是有君权神授的观念，皇帝的权是神所给的，在西方世界也是有的，中国当然也有，不过不同的是君权神授在中国世纪天主教的国家的里面，他们是认为说所有的政权都是神所许可的，许可跟神设立的，这是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差别的。但是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君权神授却不太一样，那就是皇帝就是代表神明。当然最近因为在神学院读书，所以我们要读一些特别中国的传统的宗教，中国传统的一些思想，那么特别传统宗教的里面我们花点时间去研究。很有趣的是，当我去读这些东西，然后也看很多讨论这类问题的时候，发现中国的民间信仰有一个特色，是全世界独有的一种特色。全世界的民间信仰的确有很多共通类似的地方，大部分都有很多各样的神明，中国也有。神明怎么来？那么中国的特色之一就是中国的封神榜，中国的神明大部分都是历史人物，不是全部，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历史人物，其中有一大半是小说人物，不过我们叫做历史人物，就孙悟空是小说人物，不是真正的历史人物。但是有趣的是，在台湾那个鸡童啊，党鸡，他如果是拜关公的，关帝爷显灵的时候，那个鸡童马上就会变成怎么样呢？耍大刀，你知道这个关东是耍大刀的。不过胡适先生呢，这个人平常很有幽默感，做学问没有什么幽默感，他就偏偏要去考证，考证到最后就发现关公不用大刀的，因为关刀这个铁器时代啊，这个铁器炼铁技术到宋才在发展。那么你知道这个《三国演义》是宋朝时候写的，这关公是在比较之前。他说关公的那个时代没有大刀啊，他用什么武器不知道，只知道绝对不用大刀，那就没有刀。可是《三国演义》的小说里面，青龙偃月刀，然后骑着赤兔马，这是他的标准武器。所以他那个鸡童啊，神灵一附身，他就耍起大刀来了。如果照胡适先生说的话，这个灵恐怕不是关公本人吧，恐怕是小说里面的关帝爷，不是真正的关帝爷。不过因为这个神明是历史人物或者说小说人物，所以只要齐天大圣一降，嘿，猴子降出来了。对，中国的这个，但最妙的还不是这个，最妙的一点，中国的民间信仰，这个神啊，跟不但有人性，所以孙悟空会大闹天宫，还不但如此呢，这个神啊，跟地上的这些官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地上有县令、县太爷，在灵的国度啊，鬼神的国度里面就有城隍爷，这两个是平行的。所以县太爷就任的时候，得先到城隍庙向城隍老爷报道，地上老板到了。然后呢，这个地下老板彼此打关系。那做村长、做里长呢，你就要记得了，那就有土地公、土地婆，那就是阴间的这个里长啊、保证之类的。那么，所以官越做越大的时候，都有一个相对的。可是问题在这里，这个在根据研究这个民族学或者是民间宗教的人就发现，中国的民间信仰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呢，他说构成中国民族性的一种向善心理。当然，研究这样的人都不是基督徒，他们只是从这样来看。他说啊，在人间，你可以考试进阶，所以你可以考到进士，考到什么？所以读书升官，有一个我们叫做 mobility， 就是迁移性，或者是上进的机会。所以做好了往上升，做坏了就贬。天上呢，也有升官也有降官的。所以这个天子做的不好的，仙子做的不好的时候，仙子会被贬下凡的，啊，所以他可以贬下来。还有呢，在天上的官阶可以高低可以降的。现在台湾最流行的拜妈祖，妈祖现在的称号叫做圣母娘娘。宋朝的时候，她叫做妃子，妃子就是皇帝的妾。现在从妾进到越进越进，进到正妃娘娘。哎呦，你看一千多，不到一千年以来，这个妈祖升官升了不少哦。所以他有天上的 mobility， 这个迁移升迁啊，所以这个神仙也可以升的，但也可以降的，所以有升有降，地上有升有降。他说中国人有一个创造性，在天与地之间又加了一个桥梁，人间的神可以封神榜上去了，不然的话人间做到最大做宰相嘛，除非你有这个好命做皇帝，否则你最多做宰相嘛。可是呢，多了一个这个推动的力量 incentive， 就是做得好呢，在地上可能做个小官，到天上做了神了。所以我们的门神、看门神两个不过是唐代中时代的两个武将，官嘛不过二品。哎，现在做神了，每一家门口都得摆着他，鼓励现代的人好好干活。你地上的官做不大的话呢，将来给你封到天上去。他们发现了，这对于中国民族有极大的稳定作用，就是地上可以升官，还可以再经过一级，它叫做 intermobility， 有天上的 heavenly mobility、 earthly 地上的 mobility， 还有 intermobility， 从地上到天上去，这是中国人独特的创建。哎，你要知道这个 mobility 的意思，所有的移动都有上有下的，所以这个 mobility 可以上去也可以下来的。可是妙的妙这儿，谁控制上跟下呢？比如说封神谁封啊？皇帝封的，你知道吗？皇帝大老爷啊，他不但可以管地上的官的升迁，他甚至可以管谁要升上去，甚至天上的神加封进爵是地上皇帝决定的。不相信你到台湾去，所有的妈祖庙入港，那个妈祖庙号称正宗的，谁封他做圣母娘娘的？清朝乾封皇帝。他抖出来的时候，我们是正妃娘娘，谁说的？乾封皇帝说的。哎，所以中国的皇帝有这么大的权力，谁可以升做神？天上的神加官进爵是地上皇帝决定的。你看这有多大的权力啊！这是全世界独有的，全世界独有的。所以你会发现中国人的造神，这是这个其来有志。所以今天我们把毛泽东造神，说实在并不是这个时代才有的独特的事情，日光之下无心事，所罗门说的。所以中国人老早造神了，只不过现在这个时代呢，引起这些民间宗教学者的一个思想考虑，就是说现在没有皇帝了，只有民选的总统了，这下子intermobility 就要断绝了，就是说民间的升官降官，那么皇帝换总统嘛， 换什么嘛，对，还是可以维持这个。天上的以前都是皇帝封的，加官进爵贬官，因为如果哪有人民叛变，扛着齐天大圣出来，这个叛变部队失败以后，齐天大圣就降官，把庙都拆了。所以很多过去民间信仰的神明今天不见了，就被皇帝拆了，没有了，因为他怎么斗胆带着这个暴民叛变呢？所以叛变的人都斩头，连这个庙毁了，这个神明贬官就没了，现在皇帝没有了。所以天上的这个移动性、迁移的这个 mobility 的控制权没有了， intermobility 也没有了，谁能够封神呢？封神的人没有了，谁能够贬哪一个神也没有了。所以他们在研究未来100年、200年、300年，中国的民间信仰又要有进入任何一种变化呢？这是他们在好奇的。不过我们大概等不到看到这个最后的结局了。不过因为没有超越性的天的观念，所以中国人会造神，也因为这样子，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容易让一个独裁的政权被绝对化。因此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国都有发展。可是什么叫做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就是封神榜式的中国共产党。你在俄国，在斯大林最强盛的时候，都还没有人对着斯大林早请示晚汇报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封神榜。你在东欧任何一个共产国家，就是没有，中国就有，因为这是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那你说中国特色是什么呢？这是中国特色，没有神，没有造物主，没有救世主。那么没有的话，人心不安的，所以没有造一个，所以我们就造了一个造物主，我们就造了一个救世主。这是中国的特色所带来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是为什么王小波说中国的悲剧就是没有上帝的悲剧，这是他的意思。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中国的神明啊，都会难逃人情的包围。中国人是讲得很清楚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今天我们走后门，天上地下都这么做的，我们在地面上这样做，那是合情合理的。你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是谁说的？哎，你不要说这个是谁说的，今天在民间信仰，我们在祭祖的时候，在这个丧事的这个仪式的里面，我们烧什么呢？烧纸钱。为什么烧纸钱呢？他去阴间得用钱呢、啊。可是你想，我说这又是回到刚才所说的没有法治观念，连地狱都没有法治观念的。如果说绝对的法律，你犯了法了，该下18层地狱，你有钱有什么用？会升到16层、15层，门都没有。法律就是法律，你做了已经做了。可是我们就相信，有的阴间的钱下去呢，18层可以变成15层，搞不好连下去都不必下去了。对，烧多一点，而且我们居然还相信可以烧 Benz， 在台湾是烧 Benz， 用指头砸了一个德国的 Benz 的车，你知道吗？那个纸糊的车值15000块台币耶！啊，当然了，买一部 Benz 的这个车的话，15000美金还不够买，不过15000块台币，哎呦，那也不少钱了，600块美金呢，纸糊的，对，现在烧 Benz， 烧彩电。啊、当然大三件小三件是少不了的啦，然后还摆多一点，为什么？哎呀，让他享受享受嘛，然后呢多带一点钱去，然后让他享受的时候，那阴间的鬼族不会来打扰他。我们相信连神明都会被人情包围的。所以中国人早些期过年的时候，旧历年，对，那个灶神上天也好事，那所以呢要涂蜜，这个甜蜜蜜的，这个糖一涂啊，这个灶神啊，坏话都讲不出来，因为灶神在厨房嘛，你知道最容易讲闲话就在厨房，所以啊，做太太要小心。跟你讲，讲闲话的都是太太吗？不见得。不过太太们讲闲话都是在厨房，所以灶神都听见。那先生呢，从来不下厨房的，这是因为孔子的教训嘛，君子远庖厨，好处就是灶神听不见，所以去报告的时候都是太太的错。其实天晓得，丈夫的舌头可能比太太还长了，只是灶神没听见，去报都没报到你。我们相信这个灶神虽然是神明， 哎，都可以想办法把它弄弄的。所以在我们这种观念里面，几乎神明都难逃人情的包围，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绝对的神、超越神的概念。然后呢，这个君王啊，原有天地间最高的权柄，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他可以封神啊，把谁封作神，他甚至可以决定天上的神这个加官进爵或者是贬官，他有天地间极高的权力。所以你会知道，在这个中国人缺乏超越性的这个神的这个概念之后，所带来的一些一连串的一些影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连儒家的这种伦理道德这种节操，有的时候在一些大是大非、一些大的逼迫的情况之下，有时候也站立不住。我记得大概昨天，还是我不知道是昨天在演讲，还是在昨天跟一些人谈到的时候，就曾经提到一件事：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当代最有名的一个哲学家，也是对中国文化非常有研究的，在大陆叫做冯友兰，他90多岁过世，大概是去年或者前年过世。过世之前，很多追悼他的文章，其中有些人就批判他这个人没有气节，就说在文革的期间，这个歌颂江青、歌颂毛泽东，四人帮一倒，嘿，倒过来就批判，然后就歌颂华国锋，华国锋再一倒，再歌颂邓小平。总而言之，谁上台歌颂谁，谁下台就谁骂谁。你要说这个人怎么那么没骨气嘛？那这个人是讲究儒家思想的，所以因此啊，有一些年轻一辈的大陆的学人，因此从这个角度批判儒家思想。我个人看法呢，有一些批判可能太过于偏激了一点，有点一杆子打翻一船人。儒家没那么差，儒家的思想、儒家的道德也没那么格调，没那么低。但是的确，他们的批判里面看出一些问题，就是儒家的这种节操啊，是不是能够真正在像文革那一种空前绝后的那种思想上的大逼迫的里面还能够站得住？这是一个问题。台湾有另外一个儒家的学者，当然因为他是台湾的背景，不会像大陆的年轻的这些学者那么样的批判性、那么样的负面来看儒家的。那个是在台湾有名的一个新儒家的学者，叫做韦正通。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也同样的在追悼这个冯友兰，不过他也承认，他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来，的确从来没有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的。他说比起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个人认为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感到有几分的惭愧，因为西方的知识分子往往不是所有的人，不过往往有一些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一个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然后他自己检讨，差别在哪里？他说差别在于，儒家的学者当他要维护一个所谓的大是大非的时候，他必须要靠他自己个人的道德勇气，靠他自己的良知，就是这个是很难靠得住的，而且相当主观性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站立得住，尤其在文革期间，这是空前绝后的，就是说那是有思想上的一种逼迫，不是只是要死要活这两件事而已。不断的洗脑，不断的提出思想上的控诉的时候，你自己会动摇的，我真的对吗？我真的有把握吗？所以在这么主观性的道德来维护大是大非的时候，他说儒家的学者恐怕很难很难站得住，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嘛。好像你航海一个船，有一个人说你往哪去啊，往前面，前面哪儿看船头就对了。你船这样开的吗？你往哪去就往船头开，哪有这样开？你要有个客观标准嘛。北极星也好，现在更进步的人造卫星也好，你要有个客观的超越性的标准来定你的方位，决定你的方向。你不能说以我自己的良知，你的良知受到环境的那个影响，在大风大浪的时候，你可能什么都看不见了。当然月亮很明朗的时候，是能见度很好的时候，甚至白天的时候，我不靠雷达，我不靠星辰，我就眼睛看，我也知道我去哪里。问题在这里，大风浪的时候，大逼迫的时候，连你都不知道你在哪里的时候，那请问你要站着什么？你要站在什么立场？所以我说批判儒家的学者 我个人觉得是有几分的道理。不过如果换了你，换了我，你又能站得住吗？如果没有任何客观绝对的标准，你能够持守什么呢？中国的儒家过去绝对不是没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可以讲的。我们讲到的是史可法在扬州如何守城，最后不屈而死，多么伟大。可是你要想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史可法是为了崇祯皇帝而死。崇祯皇帝是什么皇帝啊？烂皇帝啊，忠臣都被他杀了。我最近在看那个大陆演的那个电视剧《努尔哈赤》，那些好的将军、好的人都被他冤枉杀死，一个名将还被他凌迟而死。这种皇帝，史可法为他死的。如果照台湾话来讲，叫做西中死忠，不知道在忠什么。我们只知道什么皇帝嘛，皇帝是绝对对的，我们却不能够有任何批判的精神，根本搞不清楚。我们现在说要有一个节操的意思，我们到底依据什么？中国人只能依据身为明朝的人，死为明朝的鬼，哦，就是唯一的。或者皇帝忠臣不是二君，所以方孝孺为了明朝的这个惠帝死了，那明成祖叛变，他就为了惠帝死，死得很惨。我们说这个人有气节，其实他只是为了那个皇帝死，他为了那个皇朝而死。有谁为了道德的事情，为了大是大非而死？这是我们要讲求的，不是在讲求你替哪个皇帝死，你替哪个朝代死，那个算什么呢？今天我们讲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忠孝节义的故事，都是讲这一类的。我们要的不是那一类的。国家要有前途，不是替哪一个人而活的，也不是替哪个朝代而活的，我们要为全中国的人民的利益，为中国千万年的长途打算的话呢，我们说的不是那个。那么那个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超越性的神，同时神给我们的这本圣经给我们许多道德方面的判断，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判断。所以因此我就谈到下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以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基督教能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够提供什么答案、看法或者什么呢？那么有几个方面我可以很快的简单的讲过去，有一些我会多花一点时间谈一下。第一个，法治的观念，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中国人没有法治的观念。基督教的里面有非常浓厚的法治的观念，我说过了，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当摩西在生命记，他年老了，已经要过去了，他率领200万的以色列人经过西乃半岛的旷野，神说你不能进迦南地，他就到约旦河东的摩押高原，在高原上他可以看见他所心爱的巴勒斯坦平原，可他进不去了。在摩押高原上，他向200万的以色列会众发表他最后的告别演说，那就是《生命记》，重生前命，《生命记》。他把过去的历史重新叙述一下，把神对我们立的约叙述了一下。他最后结束的时候，有几篇很重要的演讲，他就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发誓，你们若遵守耶和华的约，你们就蒙福；如果是你们背弃他的约，你们就受咒诅。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们也要守他的约。法治精神，神跟人立约。所以在以色列历史以来，这个法治的观念一直是他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生命记的里面，摩西曾经吩咐将来可能会做王的，他说：当你有一天进入迦南地，你在那里做了以色列的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呢？他说：你要把一本律法书抄了，放在你的身边，随时的去研读，不可偏左偏右。他告诉做王的，那是在生命记第17章18节，这个人如果登了王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律例， 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连长日久。你是皇帝没错，不过你不能偏离律法，而且不要向你的弟兄，向你的百姓心高气傲。守法的精神，这是基督教有的，从旧约到新约一向是如此，这个是我们中国民族需要的。第二个，以圣经为基准的一种批判的精神，这也是我想基督教所能够给我们的。什么叫做批判精神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谈到很多的道德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承认有的时候很难决定对错。儒家的思想，儒家的道德，在太平盛世农业的社会保守的环境之下是非常管用的。儒家的思想也维系中国大概有将近2000多年来的繁荣稳定，中间有乱世是有的，不过今天的儒家思想面临空前的挑战。很多的学者也想要研究儒家思想如何适应现代社会，问题在哪儿呢？儒家的社会一方面适合农业社会，保守的社会，稳定的社会，人跟人的之间的关系非常明确的，人可能一生之久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村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五伦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非常容易规范的。甚至你可以说，你做了一件坏事，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你敢做什么？嘿，乖乖的。所以有一个日本人写了一本书《丑陋的日本人》，那个人是一个日本驻阿根廷的大使，所以他国外跑了很多，见的世面很多，当然看了日本人也看了很多。他就说了，日本人呢、在家全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像日本人在家庭的里面，在他的乡里的里面那么样彬彬有礼的。你见过日本人都知道嘛，比中国人还要有过三分的，鞠躬又鞠躬，阿里阿多阿里阿多，多多么多么，哇，那个样子，我们中国人觉得，哎呀，实在是礼失而这个，我们的礼都失掉了，要求诸也，到日本人去学礼，哎，那真是多礼啊。那个河野河崎什么什么太郎忘掉了，他说我们日本人啊，在乡村里啊，真是有礼貌、可是我告诉你，只要离开他的村庄，只要离开日本国啊，日本人啊，你都不会认出来了。那跟野兽一样的。所以他解释为什么南京大屠杀，为什么南京大屠杀不在本地本乡，做的再滔天的恶事没人知道的。所以我为什么在家乡循规蹈矩呢？台湾话叫做老一寡哄探听，留一点给人家探听啊，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乡里人都知道你是谁。所以这个东西啊，哎，都得循规蹈矩的。离开乡村之后，谁也不知道我姓张姓李啊，是奥桑还是奥基桑，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呢，随便你怎么做。所以他说，日本人呐、到外面专门嫖妓，找妓女，在本乡他绝对不敢去妓女户的。可是到了外国，到了外的地方，嫖妓、赌博，干什么事情都会。在自己的家乡坐火车，规规矩矩，干干净净，所有的垃圾，告诉你，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像日本人。他们可以垃圾分类那么清楚，他们分很多类的，可以烧的不可以烧的，可以烧也会冒烟不冒烟的。哇，他们真的是垃圾袋，红的绿的黄的白的，每个人规规矩矩的就把这个垃圾放到这个袋，这个绝对不会搞错。为什么搞错了？隔壁邻居会骂你。规规矩矩，出了国垃圾窗外一丢，这是日本人，中国人差不多。问题在这儿了，儒家的思想碰到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人吗？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谁也不知道我是谁，公寓里面的楼上跟楼下都不认识，隔壁邻居也不认识，那个时候你要做什么？儒家的道德无法约束人，在这个时候面临极大的挑战。所以说，农业的社会，保守的社会，人迁移性很低的社会，儒家的思想极为管用。5000年来，其实说儒家思想没有5000年嘛，2500年，2500年来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发挥极大的作用。可今天是现代社会，工业化社会，都市化的社会， 人移动性极大，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那个时候谁又能看得到我呢？谁又能管得着我呢？这是一大挑战。第二大挑战，关系越来越暧昧了。所以儒家思想最怕什么呢？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现在就是这样，夫也不像夫，妻也不像妻，做皇帝的不像做皇帝的。前几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没多久，台湾受到感染，所以台湾也有一些年轻学生也来仿效天安门事件，造成了一个中正纪念堂这个事件，他们也去示威，我规模小得多了。北京是100万的，在台北是1000-2000人的，顶多上万，这个级数差100倍，他们也坐在那儿。妙的就是学的是有模有样，他们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你知道他们平常唱什么歌吗？国际歌。不会笑的你都不知道国际歌是什么。国际歌是共产党的歌，国际歌是第三国际，当时共产党从俄国出来，然后要散布共产主义的思想在全世界，他们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统治全世界，所以有一条国际歌，就是共产党的党歌，可以这样讲吗？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唱国际歌是怎么回事？在天安门唱国际歌的，有他们唱国际歌，没有几个人会，还特别教唱一下，因为大部分都不会唱，在北京不必学都会唱，从小都学了，台湾是没有人学过的，他唱了，每个人都绑个袋子，白袋子。为什么电视上我们都看到北京天安门每个人都在绑袋子？他也绑了个袋子。领导人之一有个女的，她特别把头发剪短了，为的是像柴玲。她真的有点像柴玲哦，她头发本来长长，她剪了短短的，就柴玲那个赫本头。哎，还有一个人学吴尔开西，怎么学他呢？因为绝食了几天嘛，规模不大，而且台北常常下雨。北京的好处，那段时间好像都没下雨的样子。台北一下雨啊，一塌糊涂。所以呢，响应的人不多。有一天嘛，这个李登辉总统说：“哎呀，这样吧，接见学生代表，就去了50个人，到总统府接见。”你可以想象当年吴尔开西穿着睡衣跟李鹏见面的那个场面。这些学生代表50个人，其中有一个男的，我受害，听说那天正好没看到电视，不过很多人报上都有写，他在电视直接现场转播，就是两。这50个学生代表跟李登辉中间的对谈，立刻现场电视全国转播，包括在中正纪念堂摆一个特大荧幕，电视就露出来了。有一位老包，他不姓包，我只叫他老包。这位老包呢，站起来，李登辉，讲了一些话。他叫李登辉，连李登辉先生都省了，李总统也省，就是李登辉。我就想起来当年吴尔开西叫李鹏的时候也差不多是那个味道，所以我在想他有点效仿吴尔开西的味道，他在想我大概是吴尔开西。他这样一讲，带队的跟他们去的有2个台大的教授，有一个教授他是同情学生的，当场跪在这个学生的面前说，拜托讲话有点分寸好不好，称呼人也得有个尊重吧，在李登辉总统面前你可以叫李登辉吗？你叫李先生也可以吗？李总统也可以吗？指名道姓的叫吗？我拜托你讲话有一点分寸，不要让我们整个在做民运的人就变成我们都是这样子目无尊长吗？你知道吗，那天电视演完以后，台北市中正纪念堂的游行，警察也没出动，什么也没出动，就是自动就解散了。但我不知道李登辉那天没有发脾气，但是我相信李登辉心里会在想，这是什么时代啊，做总统不像总统，做百姓不像百姓。在台湾做老板的以前呢，过年过节的时候，旧历年快到了，然后有时候会送员工，除了薪水以外，我们都有一个一年年终奖金，年终奖金呢可多可少，看公司赚钱不赚钱。每一次送年终奖金的时候呢，大家都在算了哈，年底的快结束了，哎呀，不知道今年赚的多不多啦，老板高兴一点的话送多一点啦，有时候送少一点，通常是1-2个月到5-6个月，5-6个月。那你看我一年拿12个薪水，12个月送5个月的红包，哇，大红包啊。有一年那时候台湾正在 慢慢在转型的过程中，我说这种怪现象都出来了。因为我做石油化学方面的，所以对石油化学的公司很了解。高雄有一个公司叫做大德昌，他们做一种化学原料，那一年呢刚好很赚钱，因为这个国际货币高高低低的，产品有时候贵有时候便宜，那年很赚钱。碰巧那一年他们又把公司持有的股份，拥有别的公司的股份卖了，那么在账面上的价格大赚一笔，因为原来10块钱一股，卖的时候60-70块，进了一大笔账，所以公司的营运来看那年大赚。那边公司老板呢也很慷慨，今年公司不错，6个月年终奖金，哇，我们做石化界的6个月大概是最高的，我想说那个公司一定高兴死了。没想到一发表第二天工人罢工，他说老板啊，6个月不错，不过我看今年赚了那么多钱，多分一点嘛。老板说那你要多少嘛？36个月。老板说36个月的年终奖金，那么等于发3年薪水，本来已经拿12个月，再加36个月，你就一年拿4年的薪水啊，有这么高吗？我说你赚那么多嘛，分一点嘛。工会代表这样讲，可是老板说，你知道这赚的钱，账面上赚的钱很多是卖股票的，卖股票是股东赚的，不是你的劳力赚来的。你劳力赚来了，我发给你6个月，很够意思了。他说不够，老板啊，概念我们在工厂做了也20年了，没有功劳吗？也有苦劳，既然多赚一点分一点吧，就罢工了3个礼拜。老板也不让步，老板说没有这个潜力，如果我今天给你36个月，你明年不要跟我要48个月，我别干了。如果你真的要36个月，我关厂，我从此退出江湖，我再也不搞工厂了。就后来所有的工厂，其他的工厂啊，其他公司的工人也不支持这次罢工，因为不是每个公司都可以赚那么多钱的。别的公司工人说哪有这种要求嘛，36个月的年终奖金。你就发现那个做老板的就觉得，你看做老板送红包给员工是干6个月，他还跟我要36个月，均不均，成不成，富不富，止不止，富不富，欺不欺，这没得混了。儒家思想面临极大的挑战，这个关系很暧昧的。但是在中国的环境里面，五四运动曾经对儒家有严厉的批判，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儒家的这种关系如果被绝对化，的确会产生极大的弊病。在中国的五伦关系有双重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是君臣、父子、夫妻、儿女，这个兄弟，然后朋友，这个五伦的意思是最高的是什么？当君臣，君臣大于父子，所以忠大于孝，所以中国人向来是一孝做忠，没有一忠做孝的。可是因为父子关系大于夫妻关系，所以吵架的时候儿子一定像婆婆的，所以婆媳关系一发不可收拾。为什么？父子关系大于夫妻关系，所以婆媳吵架怎么不靠婆婆呢？怎么会靠媳妇呢？那这是问题了。但是我今天不是讲夫妻关系的哈，从圣经原则来看，人际关系最高的是夫妻而不是父母，夫妻叫做骨肉之亲，而不是父母跟儿女叫骨肉之亲。所以亚当称他太太叫做他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而且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另外一种观念。不过基本上这个关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被绝对化就出问题了。所以到后来五四运动为什么说叫做吃人的礼教呢？就是怕被绝对化以后，贞洁的观念等等的观念本来都是好的，这被绝对化以后就带来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超越性的一个道德标准作为一个基准，作为一个批判。我的意思是不是反它，而是呢，我比方做二度空间的一种坐标描述系统模拟系统跟三度空间的不同。好像牛顿的古典物理学被爱因斯坦的近代物理学取代了一样，他把速度摆进去了。所以如果一个物体在普通的速度下运动，你用牛顿物理学去计算都对的，高速运动的太空船用的算错了，你把光速那算进去。所以爱因斯坦的是一个更 comprehensive， 就是更涵盖性大的一个公式，当它在某些环境下被简化以后，就跟牛顿的公式是一样的。同样的，基督教的伦理观是有一个更大的涵盖面的，它是个立体性的。人伦关系是一个平面的，因为是人的，人间的， 所以君臣、父子、夫妻、朋友、兄弟等等摆平的。可是立体的人际关系就是神在上面，神在上面，这个当中呢就产生某种的批判性，就是说你要做一个 balance。 举个例来讲，新约圣经你看以弗所书最后跟第五章最后跟第六章前面提到很多人伦关系的时候，他一再重复的一句什么话呢？他第五章提到夫妻关系，妻子要顺服丈夫，妻子要顺服丈夫，哎，跟中国人的三从四德异曲同工之妙，中国的伦理道德跟圣经的伦理道德非常相像，不过多了那么一点，多了一个第三度空间。因为夫妻呢，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是在第五章二十二节。可是你不要忘记，五章二十一节说了一句话：我们都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前面是彼此顺服，而且是存敬畏基督的心。所以妻子是平常的时候该顺服丈夫，不过丈夫不要忘记要常常听太太的话。有一次我在地方讲到，我跟他们讲说，聪明的丈夫、长寿的丈夫、有智慧的丈夫都会听太太的话。有一次我到另外一个教会讲到，那么那个教会有一个姊妹，她去参加那个夏令会，听我那个讲完了，然后觉得很好，就跟雷妈妈说的一样，带录音带回去给她先生听。他们家开糕饼店，他先生看店的不能出门，所以他就放了一个录音机，把那个录音带放到店里面，说他先生看店，一个礼拜之内就听了十几遍了。特别听的就是太丈夫要听太太的话，他听了十几遍了。后来那天我去他们教会讲道，他太太跟我说，啊，我先生有话要问，不过他很害羞啊，不好意思。我说他不好意思，我很好意思，他害羞我不害羞。我找他，我说你要问我什么问题？他先生很客气说，庄先生你说的道很有道理，我也觉得大致上都能同意，不过你说丈夫要听太太的话，我觉得有点困难，万一我明明知道太太错了怎么办？我就跟他说，你没有仔细听，你听了十几遍还没有听懂，跟沈保罗牧师讲的一样，哇，有很深刻的奥秘。我说聪明的丈夫、有智慧的丈夫要常常而且几乎天天要听太太的话，可是我没有说要听从太太的话。听跟听从那有很大的差别，听都得听，我没有叫你听从啊，从与否呢你要自己做判断，可是要听。因为我说啊，做丈夫的常常就是呢，常常就是耳朵很迟钝，心灵很迟钝，常常就是粗枝大叶。比如你跟一个人讲话，太太在旁边冷眼旁观，然后悄悄跟你讲，告诉你，你刚讲那句话恐怕有一句话伤了他咯，他脸色不对哦。没有啊，你看他笑眯眯的，你看。太太说有，你信不信？我告诉你，如果你是聪明的丈夫，你得仔细的听，你没看出来他看出来了，事后总会证明他一定对你一定错的。所以难怪丈夫常常被太太骂作死人。这也是有道理的，我自己都非常承认，常常是死人一个，没感觉。我们向来讲究大是大非，小是小非呢，常常就是那个。可是，一生大是大非，一生不没碰过一两次的。然后，一个大丈夫倒台的时候，常常为就是小是小非。所以，常常听太太话绝对对的。可是呢，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绝对不能绝对化。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做丈夫的，如果你敬畏上帝的话，你不会耳朵闭起来不听太太的话的。哎，那父子关系呢？第六章第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如果没有主里面，只要说做儿女的要无条件听从父母，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那不就是儒家思想吗？他就多两个字，在主里，那表示说有一个批判性的精神，有另外一个坐标系统，就好像说牛顿物理学跟爱因斯坦的物理学，那就看你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在高速运行的太空船，你就得用爱因斯坦的，那才会算得准，否则会有偏差的。平常的情况下，听从父母天经地义，该做的。某一些事情，如果跟主的教训有偏差的时候，你就要慎思明辨，那叫做批判性。批判性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是有一个 critical thinking， 做科学的人就要有 critical thinking， 不要以为爱因斯坦说的永远对的， 如果爱因斯坦说的永远对的话，告诉你，你正到杨振宁就不会得诺贝尔了。他就不信这个邪，哎，提出一个所有物理学家不太敢提的均衡系统，永远大家认为都是所有东西都是均衡的，他就认为哎不一定，哎他得诺贝尔。所以要有批判精神，所以儿女对父母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做父亲的呢，第四节，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养育和警戒他们。连做父母的管教儿女，你也不要以为反正我是爸爸我是妈妈，我该怎么管就怎么管，我要打断他的狗腿就打断他的狗腿。告诉你，这边说要照着主的教训，你不可以任用你做父母的权柄，要站着主的教训。然后呢，后面提到做仆人的服侍主人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啊，第五节，你们做仆人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我替老板做事要像跟基督做事一样，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我最怕听到一种基督徒做见证，今天晚上你们会有人做见证，我希望，反正我不在，我中午就走了。我最怕听到一种见证，有种基督徒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看我们的同事每天上班不好好上班，喝茶看报，我呢，我喝水看圣经。”我实在很受不了这种见证。你上班拿公司的钱，拿老板的钱看圣经，为什么不回家看呢？为什么用上班的时间看呢？你是盗取你老板的时间呢、啊？你这不道德，你知道吗？你还在哈利路亚赞美主，别人看报纸，你看圣经，你看报纸的罪跟他看，你看圣经的罪跟他看报纸的罪差不了多少。这叫什么嘛？服侍你的主人就像服侍主。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你就不会把所有的时间、所有事情这样子来一个圣俗二分法。我常劝妈妈，做妈妈的，有些做妈妈的以前当年多么爱主。多么热心，在教会侍奉，参加诗班，所有的会都去了，不该去的也都去了。生了小孩以后，谁都不能去了，每天换尿布，想到尿布心里就火大，都是你这个臭小子啊、缠着我。你看换尿布，这个柴米油盐，当年我在诗班唱诗的时候多么喜乐，哎呀，歌颂主赞美主。你看现在诗班也不能去了，就连这个小鬼烦死人了。然后觉得主啊，原谅我，赦免我，这样子不生了。这是圣俗二分法，你应该服侍你的 baby 好像服侍主一样。你想想看，玛利亚替耶稣换尿布的时候什么滋味、啊、不要说耶稣了，那太伟大了。我们这几天常常提到这个 John Wesley 卫斯理兄弟，哇，十八世纪末的时候对于整个的基督教界多大的影响，对英国对美国多大的贡献。你想想看， John Wesley 小的时候他妈妈替他换尿布的时候，他怎么知道这是 John Wesley 呢？所以下次你为你的小孩子换尿布的时候，你可以一面换尿布一面唱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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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哉圣哉圣哉。哇，这个 baby 将来成为 Billy Graham 第二的话，我是 Billy Graham 的妈。服侍你的主人像服侍主，服侍你的 baby 像服侍主，服侍你周围所有的人就好像对待基督。这就是另外一种标准，而不是说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那是小脑反射动作。别人对你皱个眉，你也皱个眉；别人打你一拳，你回答一拳，这是小脑反射动作。大脑干嘛的？所以我们要有另外一种的想法。可是呢，做主人的，你也不要以为你是做主人，这主人你可以说公司的老板，但也可以指皇帝啊，可以指这个当政的。他怎么说呢？第九节，你们做主人带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你不要以为要杀要剐都随你，别忘记你天上还有一个老板呢。哎，这就是批判性精神。你做官的，你掌权的，你不要以为你就是一切。这个批判性的精神，我相信对中国将来会有极大的作用。第三个我要谈到一点，就是关于道德勇气的问题。我们需要道德勇气。那么在道德勇气来讲呢，一方面怎么样去得到这种道德的勇气呢？对基督徒来讲，我想这一天福音性的信息、布道的信息帮助我们思想到很多有关于基督徒所谓重生的问题等等。我只是把这些我们所说的 跟我这一点所要提的融合在一起，跟大家再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我们如果要得到一种真正能够在大是大非当中能够起立不动那种道德勇气的话，你怎么得到呢？第一个，你需要有内心的转变，内心内在心境的改变，基督徒称它为重生的经验，重新生过一次，重新生过一次，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个新的关系，有新的关系，我们有新的眼界，新的世界观。那么现在西方流行的一种名词叫做 New Paradigm， Paradigm 是一个模式，好像当你看到很多的点的时候，你马上想到这些点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模式的人哈，你看天上的星星，星星就是星星，喜欢玩这个天文的人一看，哦，那是猎户星座，那是什么星座？你看那是啥，就跟那个烧饼上的芝麻一样，那个叫做 paradigm， 它怎么会猎户星座呢？它就是什么星跟什么星然后画出来，可是你看到天的星的时候没有那条线的，可对那些搞天文的人呢，那个线就在他脑袋里，他一看，哦，那是猎户星，哦，那是什么星座？可是我没有这个线的人，没有这个 paradigm 的人，星星就跟芝麻一样。paradigm 是你把人生的经验归纳起来的一个无形的东西，有人称它为世界观 ，world view。一个人心灵被神改变重生的人，他会有一个新的 paradigm， 新的归纳人生经验的一个东西，从这个经验他成为他的导航，他人生怎么走，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做，什么事情我说我到此绝不让步，那个道德勇气是从这里来的，重生的经历。然后呢，借着重生的经历带来第二个自我角色的一个体认，也就是说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光，也是世上的盐。这个体认，这个角色的体认，带给基督徒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有一种新的使命感，新的使命感。所以我记得是哪一堂哪一位讲员提到与神和好，我想应该是郑果牧师第一天晚上所讲，我们一个基督徒是与神和好的人。可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也说，我们与神和好了，但是神也给我们新的职分，就是叫世人与神和好。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使者，要劝人与神和好，这是新的角色。我们不是个人得救上天堂的问题，而是怎么样让基督的使命、基督的任务在我们身上能够借着我们能够执行出来。这个是一个自我角色的体认，有一个光和盐的作用，光是在黑暗中带来光明的，盐是防腐的作用。所以这个就是有对于一个社会大局势有任何往坏的方面发展的时候呢，我们扮演这个角色，成为一个引路的光，但也成为防腐的盐。对，基督徒在这样一个角色的体认上，我们容易挺身而出。这是为什么在西方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往往在任何的情况下，就是会有一些基督徒的知识分子不顾生死挺身而出，就是因为这种角色的体认。第三个，一个道德规范的一个调试，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道德勇气，这个道德是什么呢？怎么样去调试现代多样化的社会呢？这个就是我所要谈的。你们可以把投影片弄高一点，旁边帮我弄一下。这里面我提到几个，第一个，基督教的道德是有绝对的基准的，有绝对基准的，而不是完全相对性的。所以我说绝对的意思是跟今天普遍流行的观念认为道德一切都是相对的做一个对比，道德不是相对的，是有绝对的基准的。所以有很多的事情白纸黑字圣经上告诉我们明确的道德基准。第二个，既然有道德绝对的基准，可是在应用的时候它却是一个机动性的一个选择，一个 dynamic 而不是个僵化的，这差别在这里了。是有绝对道德标准、道德的原则，可是在选择上你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所以它是一个动态性的。因为是动态性的，所以可以适应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至于被僵化。任何的道德，这个道德守则我们叫做 moral code， 这个 code 被绝对化以后你就会产生僵化，这个僵化就会造成不合时宜。回教徒大概是少数宗教里面道德标准最高的， 最严谨的。可是回教有很多的道德是的确不合时宜，以至于回教很难进入现代社会，很难跟现代社会完全融合为一。回教女人必须蒙面纱，因为可能经说的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所以呢女人要蒙纱，女人不能做这个，女人不能做那个等等，所以妇女的地位在可兰经就是被贬为最低的，没办法改。可圣经上不是这样的。当然这个也造成一个困难，就是说因为它是这么机动性的，所以每个基督徒呢就很麻烦，碰到一件事情该怎么做呢，去问牧师，牧师的标准答案常常是这样，你去祷告啊，多累啊，你告诉我不就得了吗，怎么祷告呢，因为它是机动性的，你必须寻求，你的情形跟我的情形不同。天主教呢比较好一点，所谓的比较好一点，天主教都告诉你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譬如说不能酗酒，基督徒知道不可以酗酒，喝酒不能喝太多，那问题喝多少才算太多呢，基督教牧师说去祷告啊，天主教呢他就发了一个手册，喝酒过多是什么意思呢，一天的喝酒量超过2.5cc 酒精，所以你每天比如说你波饼聚会，你早上有波饼聚会你要小心啊，波饼葡萄酒你要看看那波饼葡萄酒它的标示 12.5%， 好好心算一下这杯多少，大概 12cc， 12cc 乘以 12.5%， 叭叭叭，哦还可以，感谢赞美主今天没有酗酒。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天主教的神父以前的时候教规很严不可以酗酒，可他有人还喝酒怎么办呢，他波饼的时候用特大杯，因为波饼那个酒是圣酒可以喝的，他别人的小杯他用这么大杯，所以他要规定 2.5cc， 如果你用 150cc 的杯子来波饼喝那个圣酒的话呢，你要算上 12.5% 太高了，你可能要换低一点，如果你喝啤酒 2%、淡啤酒还有浓啤酒自己算，白纸黑字。可是那就是造成另外一个疑弊了，这么严谨的东西一样总有一天就是会不合时宜，基督教没有，是啊，圣经是没有，你要自己仔细的考虑仔细做抉择。第三个，这种道德是一种超越性的检验，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像五伦关系，然后刚才所提的以弗所书就是所谓的一个超越性的一个标准来做一个 double check， 一个双重的判断。最后一个敏锐的判断，就是说所有道德的里面，基督徒对于很多的道德伦理的事情呢会有比较敏锐的一种感受。所以曾经有一些佛教的学者，他们在日本，他们常常跟基督教对谈的时候，他们也承认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佛教徒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道德的敏锐性不够，英文叫做 Our moral edge is not sharp enough。 因为在佛教的里面，既然要逃脱这个世界，那么在禅宗的观念来看，不二，事情不是对立的，因此善恶说起来是不分的，没有大是大非大对大错的。所以他曾经问一个佛教和尚，如果像天安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他说我什么也不会。所以这是你要了解，今天没有时间讲这方面，不过你可以了解当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为什么在欧洲一片的对于民主运动极为同情，甚至不惜代价外交的代价去保护民运分子，而在日本东亚国家佛教国家采取的是一个暧昧的推拖拉的态度，因为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面，佛教的思想里面道德的敏锐性是极为迟钝的，现实的考虑大于道德的标准。这是佛教的大师在日本亲口承认，美国有一个日本的佛教大师铃木大佐，他也曾经写书谈到这一点，他说如果说我们佛教可以从基督教学什么的话，那就是你们基督教徒对道德的那种敏锐感执着性是我们所欠缺的，这是基督教的特色。我们有一个道德规范，就有机动性又有绝对性，然后我们需要有负责任的去思考做判断，这是我们中国所需要的。最后在今天结束的时候，我借着一首歌跟大家分享，这首歌不是圣诗，不过是我个人的圣诗。这首歌是什么呢？满江红。 我的满江红呢被我改编了一点，它分成两段歌词，所以红色的字是我改的，蓝色的字是原来的。我先把这个歌词的内容跟我自己的感受说明一下，然后我用这道歌做结束。第一段我没有改。岳飞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当然你知道在宋朝的时候金人非常的强盛，所以呢国家土地被攻占了很多，然后宋钦宗宋徽宗两个皇帝也被俘虏，身为一个国家的武将，他当然会觉得非常的愤怒，可是有志难伸，所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他死的时候39岁，写这首诗歌的时候30岁出头，已经成为名将，南征北讨8000里路，30多年来建立的一点功绩，是尘与土所堆积起来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可能超过30岁、40岁了，不过我们有很多的人，我们也是30来岁的人。我们离开我们的故乡，从香港、从台湾、从大陆来到这。30功名尘与土，6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从台北到芝加哥就9500英里了，从北京来的话呢，超过10000英里了。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第二段我做了一些比较大的幅度的更改，本来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靖康耻就是宋钦宗宋徽宗被俘虏的那件事情，那个耻辱在他的心中觉得还没有消除，作为臣子的那种恨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我在改编这首歌的时候，我是想到60天安门，燕京雪犹未干，孽子悲何时灭。我们在海外称为孤臣孽子无力回天，你没有这种感觉吗？所以虽然4年多过去了，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中6.4的事情血痕未干，即使你不是从大陆来的，你或许也有这种感觉吧。驾长车踏遍故国山河，本来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那是金人的这个首府首都所在地根据地，还有打破金人的这个首都，然后收复失土。对我来讲，对我们当中很多的基督徒，或许你也有同样的盼望，有一天我们可以走遍自己的国家。壮志饥餐主恩言，笑谈可饮生命泉。本来对岳飞来讲，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可饮匈奴血，血淋淋的还要杀敌人。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是那么样的血淋淋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人会软弱，我们有饥饿的时候，我们有干渴的时候，可是饥饿的时候主的话是我们的力量，主的生命那个活水是我们能够止我们的干渴。最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滔天阙。我们没有政治的野心，对岳飞来讲，最后他是要朝见当时的皇帝，说我已经收复故土了。对基督徒呢，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自己的国家能够在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被重建，好让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朝天阙，我们可以对主说，你所托付给我的我已经做了。如果你会唱，你可以跟我一起来唱这首歌。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燕京雪犹未干，孽子悲何时灭。驾长车踏遍故国山河，壮
主恩典，笑谈客因生命倦，待从头收拾旧伤痕，朝天阙。
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带着沉重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看见我们国家这些年来的苦难，这些年来的遭遇，主，我们实在心情沉重。但当我们向你仰望的时候，我们又似乎乐观起来。主，因为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乃是你能够做。主，因此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献在你的台前。主，求你用我们，虽然我们不配，我们也软弱，我们有许多的缺点，我们所能做的是多么有限，但是主啊，我们盼望在这件事情上，在你用你的福音重新建造我们中国的心，在福音传遍中国这件事情上，主，让我们扮演一份的角色。我们也特别把我们当中一些慕道的朋友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帮助他们在你面前有一个重生的经历，得到从你而来的新生命，让我们不但同跑这条天路，也能够共同在以福音重建中国的事工上，让我们携手同行，齐心努力。谢谢你，你这几天所给我们一切的话语，一切的信息，深深的埋藏在我们的心中，一生一世之久，好让有一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朝见你。我们可以说，主啊，你所托付给我的一切我已经尽心尽力摆上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